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生命的道路、满足的喜乐、永远的福乐都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能服侍他是恩典也是荣耀。今天的拆船与宣教，芳华为您访问在法国的宣教士 Joyce。 Joyce 生长在偶像崇拜的家庭，他曾经对人活着的意义存在了许多的疑问。求学、职场、留学的阶段，他寻找答案。他经历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奇迹，认定了他的一生要为耶稣基督而活。以下我们就来听 Joyce 的故事。
放眼全球，胸怀世界，往普天下去，拆船与宣教。
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栏目。在今天的栏目当中，芳华要为您访问现在远在法国的 Joyce。 我们要来听听 Joyce 她的见证，我们要来知道上帝如何的差派她到法国去服事。好，首先呢，请 Joyce 来分享一下你自己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好吗？
大家好，我是 Joyce， 从台湾去到法国目前13年了。那我想你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地方。我们这个地方呢不缺的就是神明。我们有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庙宇，然后也有数不尽的神明。我的父母因为年纪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家是非常的传统民间信仰。我小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们家永远在拜拜，然后我是很乖的小孩，所以我总是在帮忙我妈妈准备这些三牲素果，或是烧纸钱，或是准备很多的所谓的供奉供品等等。但是在我的心里面，我对死亡有很深的恐惧。那我常常想，人死后去哪里，然后我从哪里来，以及我要往何处去，那我生命有没有什么意义等等。在我九岁那一年，我非常爱我的一个舅妈，她年轻漂亮，但是在一次的瓦斯爆炸中她过世了。那这件事给我非常大的震撼，人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没了呢？那生命到底是什么呢？那这些大灾问，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好像产生了一些让我喘不过气，让我陷入很大的绝望或是陷入很大的恐惧的阴影里面。那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我们的家里没有讨论这种生命意义的氛围，在学校也没有，我也不太知道要问谁，或是说在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，我也不知道需要问，反正这些问题就是一直在我的里面酝酿。那我国中的国小、国中、高中，我读了非常多的书，课外读物、文学、哲学等等。我想我现在回过头来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找所谓的生命的答案，对，但是都没有人告诉我。那我高中的时候呢，我曾经跟一个男同学有过一些所谓信仰的讨论。那个男同学呢是 是信耶稣的，然后他跟我们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。
是，
那当时我说哪是啊，我们是猴子变来的。所以呢我们就有了非常多的讨论。
是是，
当年的我呢伶牙俐齿，好，很快的这个男生就战败了，然后我还非常的洋洋得意这样。
嗯，
那在过后不久我到了我们高中的附近有一所教会，好，那我就是想要，我是带着我要去翻桌的态度去去找牧师。
是你自己主动去的还是有人邀请你？
我自己主动去的。
嗯，
好，看我当年的我多么的盛气凌人跟骄傲。好，我就在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就去了教会找牧师。好，那然后呢我就问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，那牧师呢非常和气的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。其实我已经忘了我当年问什么。
是是，
可是牧师很耐心的回答我的问题之后，他开始发预言，然后说方言发预言。
嗯嗯，
那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明白，我就这样看着牧师。
嗯，
然后牧师祷告一阵子之后，他按手在我身上，他说：“孩子，这本圣经送给你，好好读圣经。
嗯，是，
我相信将来你会是基督徒。”
嗯，
好，那一年我17岁。
是是，
那回家之后按着牧师的说法，好，开始读第一页第二页，然后我发现我看不懂
啊。
然后在当时候的台湾我们是需要参加大学联考的。
是，
所以呢我就把牧师送给我的圣经，反正我也看不懂，然后而且需要参加考试了，我就把圣经束诸高阁，然后就开始专心我的考试的预备。好像这件事情也慢慢的就压了下来。
嗯，
几年过去了，我在大学时间我继续选读哲学系，我是新闻系，但是我选读了另外一个
哲学系，
哲学。
嗯，
对，然后我读了很多的哲学，宗教哲学、文学哲学、人生哲学，形象学，
是
等等，对。好，那至终还是没有答案。好，那就来到了我的毕业以后，我们台湾有一阵子就是我们举办了叫饥饿三十的活动。
嗯哼，
饥饿三十是一个社福机构他们办的活动，是让参加者连续不进食不吃饭30个小时，好，把省下来的钱给非洲的饥民。
是，
好，那我跟我的大学的好朋友我们去参加了。那在最后的时候呢，主办单位会给我们一碗复食粥，就是让我们去透过粥来开始慢慢的恢复进食。
嗯哼，
那因为忍受了30个小时的饥饿，台湾的一般的孩子是没有这种经验的，所以忍受了30个小时的饥饿，大家都饥肠辘辘，就迫不及待的要吃饭。
嗯，
可是我的这个好朋友呢，他先安静做了谢饭的祷告。那我这样看着他，
嗯，
我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。我觉得我的同学里面有一种力量是我没有的。
嗯，
然后我想知道那是什么。嗯，我没有问，我的同学也没有跟我传福音。好的，
yeah，
那就这样。
你知道他是基督徒吗？
我知道。
嗯，
对，我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可是我也没有问，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传福音。好，但是那一幕在我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那我毕业后开始工作，在我的职场里面有一个经理，他非常的与众不同。
是，
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企业，那他真的是在万人中他就是显出不同。好，至少我看出不同。
嗯嗯，
他怎
么不同啊？哦，是是，
我也讲不出来，但我觉得他就是很喜乐很阳光。那我们那个企业在毕业就是在下班之后有那种所谓的企业文化，就是鼓励员工自己可以组织俱乐部。
嗯，
或是联谊性的活动，或是学习性的， 好让增加员工之间的关系。好，那我有参加，这个经理也有参加，然后我们参加的那个叫读书会，是参加者轮流主领一些主题，然后让大家讨论，可以是一本书，可以是你职场的专业，好等等，好，或是一个议题，然后大家来讨论。有一次呢，这个经理轮到他，他讲了圣经。
哦，是便利想起来了
然后我说你的故事好有趣呀，我好想更多知道。然后他说可以啊，如果你能找到另外五个人有兴趣，我就来开班讲圣经故事。
哇哦
因为他是一个弟兄嘛。好，我说好呀，没问题，我去找人。好，那我就去找了人来跟我一起参加这个圣经故事班。我猜我应该是里面唯一有动机的，其他应该都是跟着我的。
哦，是哇，你的号召力也蛮强的。
好，然后这个弟兄也非常的很忠实的啊，就每一次讲圣经故事给我们听。那他每一次讲完圣经故事，我就会回家去翻我的圣经，我把尘封已久的圣经拿出来。哎，为什么他可以讲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可是圣经大概就只有两页就讲完？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然后呢，来到了某一次，他说：“你们会不会祷告呀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我不相信有没有上帝，如果我不确定这个上帝是不是存在的，那祷告这件事不就变得很蠢吗？”不就是我自己在跟空气说话吗？他说很简单呐，你可以实验呐，就好像你去上厕所，那你先敲门，然后里面有回应，表示里面有人呐。就这么简单的比喻，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我是一个看重逻辑的人，所以呢，当天晚上回家我就跪下来祷告，然后我就跟神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句祷告是英文，可能我对上帝的印象都是从国外的影片看来的，
以为是西方的神呢。
对，他是西方的神。我跟神说 ：“If you exist, show me。”如果你是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向我显现。好，那当然神没有用我以为的方式向我显现，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很常祷告。那越祷告我就越经历他真的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，顾念我的神。我开始慢慢的对这个上帝有兴趣，然后也开始读圣经。
Joyce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待会儿他会继续分享关键的一刻。来听盛小梅的诗歌《心灵的空虚》。
你说你生活好中，却感觉好孤独，不知道缺少什么，心里总不能满足。你说忙碌是种解脱，可以暂时忘了寂寞。空虚却把
回到拆传与宣教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接下来 Joyce 要继续来分享最关键性的一刻。
好，那来到了关键性的一刻，就是这个同事他要被公司调到中国工作了。那我记得那天是礼拜三的上午，我们都要到外地出差。那早上我就跟他说，你到了外地工作，谁来讲圣经故事给我们听呢？
嗯哼，是是。
他说，耶和华以勒在上帝那里必有预备。
哎呀，阿们。
阿们，对。好，当天是礼拜三，礼拜三，然后他们继续留在外地继续工作，那我需要先回台北。
嗯。
那在那个小镇呢，我就自己搭火车要回台北，因为是礼拜三的下午，所以火车上大概只有小猫两三只。那我手上拿着我的票，我看到我的座位旁边已经有一个先生了。
嗯嗯。
按照正常道理，整个车厢其实只有两三个人。按照正常的道理，
嗯，
一般人都会再选一个座位。
是。
但我那时候心里面，我就拿着我的票说，我一定要去坐我的位置。
uh-huh.
所以呢，我就坐在了那个陌生人的旁边。那这个先生呢，他就安静的看他的书，那我也拿起了我的圣经来读。终于快要进站了，来到台北火车站，旁边的先生说话了，他说，小姐，你是基督徒吗？
嗯，
我说我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读圣经呢？因为我觉得圣经很有趣。他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想邀请你来我们教会聚会。
哇，好特别。
他的教会在我家附近。
哇，上帝都安排好了。
嗯，是，那个时候其实我毛骨悚然。因为早上我的同事才说上帝有预备，然后下午就来了一个陌生人跟我说，我想邀请你去教会聚会。那时候我真的是毛骨悚然，汗毛直立，然后我感觉是一种灵里的感觉，就是好像有一双手在向我招手。
嗯嗯，
向我伸过来。
嗯嗯，
我跟他说，我现在没有空。
嗯嗯，
我现在很忙，那我要等到几个月以后才会有空。那我们互相联络，留下了联络方式。几个月之后我忙完了，我想到这件事情，那我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不太敢打电话给他，如果你要我更多认识你，请你让他打电话给我。
哦，
其实我的工作是积极主动联络人的，
是是，
因为我的工作是编辑，所以采访，嗯，我需要联络很多人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，嗯，我就是很胆怯。那我说，请你让他来联络我。第二天，这个弟兄的教会的小组长，
嗯，
就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某某某，我是，是你遇到的火车上的那个先生的教会小组的小组长，我们想邀请你来聚会。
嗯，哇，
这时候我心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教会聚会，小组，我是先从家庭小组开始参加的。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快乐的一个过程。
感谢主。
就是每到礼拜五晚上，我就哇，真的是结束工作飞奔而去，
嗯，
教会的小组长家，嗯，去吃饭，去唱诗歌，去查考圣经，
嗯，
然后一起祷告，那是人生中很美的阶段。然后过了几个月，就来到了教会的圣诞节，啊，那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嗯。教会的牧师很清晰的讲解了福音的信息，讲到为什么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，对，然后耶稣也死里复活，
嗯哼，
然后牧师带呼召，对，然后我就跟耶稣说，哇，耶稣，如果你是这么好的神，我要来认识你。然后说完我就开始大哭，
是
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在外面流浪很久、寻觅很久的浪子吧，
嗯，
或是游魂，好像灵魂在那边飘啊飘。 哎，可是终于回到了神的家。那我真的非常的感谢神使用非常多不同的人，就是一点一滴的在预备我的生命，可以来进到神的家。
哇，虽然听 Joyce 这样子的描述好像感觉历历在目，那个过程有些过程真的是太戏剧化了，难怪 Joyce 会说这令你毛骨悚然啊，因为你的祷告上帝都垂听了。之后就稳定的在教会里面成长，然后有固定的教会生活。那怎么会踏上了这个成为宣教士的这条路呢？上帝呼召你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从很单纯快乐的基督徒到宣教，对，这当中真的有很长的过程。那我就先讲，我是先毕业工作，然后接触信仰，然后成为受洗，成为基督徒。之后我到法国读书了。
是。
那我对我在法国读书，那当然也是很稳定的参与当地的教会。那我所在的城市当年并没有华人教会，所以我一直在法国教会聚会。那是在这个过程，但是我们华人弟兄姐妹，我们有自己组织华人团契，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华人教会，现在有了。那当年的我，因为通常都是巴黎的教会，他们就是需要坐火车啊，然后来到我们当中，带我们类似像短宣一样，带领我们组织比较大型的复活节活动或是圣诞节活动。那其他时间就是我们华人团契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一起查经，然后一起祷告。那当年的我跟神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可不可以兴起工人来到我们当中，讲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的缺乏，你可不可以兴起工人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那这是当年我一个小小留学生的祷告。好，那后来我回台湾，加入了我所现在服侍的机构。
是。
好，那这个过程也非常的就是也是神的预备，因为基本上回台湾要开始找工作嘛。开始我的就是另一个阶段的独立。因为我大学毕业已经工作过了3年，然后再出国读书。那出国读书完以后回来，又开始工作。那其实人生的岁数有，就是经历过这些过程之后，人生的岁数也不小的。我的同学们有的已经在媒体的环境里面已经算是有资历了。或是我有好多同学也成家了。但我好像一个人，怎么好像觉得什么事都得重新开始呀？对，那种反差，在我的里面，我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一无所有，然后整个人非常的糟。那我就有一天晚上，我就跟神说：“上帝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”对，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一团烂泥巴。我当年在法国读书的过程其实也让我非常的挫折。那所以我觉得我是带着很多的破碎，很多的伤心回台湾的。那我跟神说，我觉得我好像一无是处，好像一团烂泥巴，完全没有价值。那我当天临睡前读的圣经是彼得前书第二章，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我要叫你们就是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觉得在那一刹那，从地狱到天堂。
哇。是
对。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立下心志，我的这一生是为上帝而活的。 我的这一生是认清我真实的在永恒里面的地位跟身份，然后真实的去回应耶稣要我做的。
你赐给我生命，使我能将它献给你。你赐给我气息，使我能赞美你生命。若我能活就成，我今日号筒吹响，我要为你活主，我要为你活。你赐给我生命，使我能将它献给你。你赐给我气息，使我能赞美你生命。
能够为主而活，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。 Joyce 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下周我们将继续听神如何的呼召他在宣教的合唱。节目就为你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我要为